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刘宝坤，现在是1月22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上午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以下是新闻提要。参议院共和党提出妥协支出议案，民主党认为难通过。特朗普表示中国经济放慢，应该同美国做交易。研究称北韩有秘密导弹基地，或者扰乱美朝第二次峰会。平壤加大向首尔施压，全面推进南北合作，不被外部势力插手。中国经济进入近30年增长新低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有关分析理论引起舆论关注。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解释国家资本主义的危害。
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对内就造成。
详细情况请留意时事经纬环节。不过请先收听由张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内共和党议员已经提出了一项支出议案，目的在于结束32日的部分政府关闭的状态。该个议案跟随着特朗普总统提出的所谓妥协计划的指示，但是一位民主党参议员就表示这项的提案将无可能是获得通过。为了换取对兴建美墨边境墙的57亿美元资金的要求，特朗普总统建议在为同年时期非法来到美国的年轻移民是提供3年的保护。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以计划在这个星期对共和党的提案进行投票。民主党参议员建议花费13亿美元是购买包括边境口岸筛选技术在内的措施，并且指特朗普的建议既昂贵又无效。而与此同时，大约有80万的联邦政府雇员受到关闭的影响，超过了一半的人被命令继续无薪工作，其余的雇员就是放无薪假期。好多的联邦政府雇员将会在这个星期五是再度错过了他们的第二次的薪水的发放。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中国最新公布的经济成长数据显示，他们真的是应该同美国解决贸易纠纷。特朗普星期一下午发出推文表示，中国公布了自1990年以来最慢的经济增长，原因是他同美国的贸易关系紧张，以及是有关的新政策。很合理的做法就是中国最终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交易。在中国国内需求疲软，美国施加惩罚性关税的大背景之下，北京在星期一宣布中国经济在去年最后一个季度增长了 6.4%， 这个数字创下了近30年以来中国经济季度增长率的最低纪录。而上一次的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此之低，是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的2009年的上半年。预计下星期中国副总理刘鹤将会率领代表团到华盛顿同美方举行高层磋商，双方试图在美国预定3月2号凌晨对2000亿美元中国产品征收关税前达成协议，避免贸易战的升级。中国国家统计局在星期一的数据总显示，去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率是 6.6%， 经济总量首次是突破90万亿人民币。根据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新的报告显示，研究人员发现了北韩的一个秘密导弹基地总部，属于该个国家的20个未有申报的弹道导弹作战基地之一。智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这份的报道说，新五里导弹作战基地亦是部署在该个地点的劳动导弹，符合北韩的核军事战略构想，提供了可操作的核或者是常规首次打击能力。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去年11月首次报道了这20个未有申报的军事基地。该个机构还表示，北韩从未是申报新五里军事基地，因此该个基地似乎不属于无核化谈判的议题。报告指出，在任何无核化的协议当中，导弹基地都应该是受到申报、核查以及拆除的制约。报告表示，位于非军事区以北132英里的新五里军事基地占地是7平方英里，在研发能够是打到南韩、日本甚至美国关岛的弹道导弹方面发挥着显著的关键作用。 而此外，该国基地仲装备有劳动中程弹道导弹。北韩加大了对南韩的压力，敦促首尔当局全面展开南北之间的各项合作，不要让外部势力插手或者设置障碍。近日来，北韩报刊加强了针对南韩的宣传攻势，而在星期二又再有两家的宣传机构发表文章，声称南北方的领导人达成的宣言应该得到履行，外部势力干扰以及阻挡南北方人民的和解、团结和统一的行为都不应该被容忍。美国坚称会继续对北韩的经济制裁，直到平壤当局完全放弃核武器项目。而据说美国和南韩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对这两个盟国之间的关系造成了负面影响。欧盟因为神经毒剂谋杀前俄罗斯商业间谍案制裁俄罗斯军事情报首脑，星期一在布鲁塞尔开会的欧盟国家外长决定对四名俄罗斯人实行入境限制，并且冻结他们的资产。而欧盟国家外长在星期一还对叙利亚的一个研究中心以及他的工作人员采取了制裁的行动，因为他们据说使用了化学武器。希腊国会正在辩论一项与马其顿关系正常化的协议，雅典在较早之前爆发了反对该个协议的暴力示威。希腊国会暂时预定在这个星期四对该个协议进行投票，这份协议要求马其顿更改国名，而希腊方面就放弃反对这个巴尔干国家加入北约的欧盟。其中一名示威者就是这样
说，
这名示威者说他们已经是看够了，政府正在无视人民的意愿来作出决定。当大学教授、宪法专家说这份协议对希腊不利，并且只是会助长斯科普里方面的利益，而不是他们的希望，政府不能够强行提出批准这项协议。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这次主要的内容我们会讲下专家表示对中国经济威胁更大的是习近平的政策。中国经济增长下行，创近30年低点。倡导市场经济的学者吴敬琏重提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而同时有关学者和专家各抒己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中国经济进入近30年增长新低之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最近有关分析性理论引起舆论关注。吴敬琏1930年出生，南京人，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市场经济学者，曾经获中国经济学奖杰出贡献奖。中国经营部引述《华尔街日报》的话表示，如果说中国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意见永远值得听取的话，那个就是吴敬琏。搜索中国媒体财新网1月14日报道发现如下内容摘要：吴敬琏，中国经济的未来方向，2019年1月14日11:12走向法治的市场经济。另外一条是沿着强化政府作用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前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穷途。点击连接后被告知你要访问的页面不存在或者已经被移除。吴敬琏讲到底是什么？香港南华早报和 MoneyDJ 新闻1月21日，89岁的吴敬琏上星期在自由派民间智库红泛法律与经济研究所的会议上说，国家掌握经济很容易会引发群带资本主义，又称官僚资本主义、朋党资本主义，不单止使人想起50年代民间资产遭国家接管，而且最终亦会同前苏联计划经济一样以失败收场。该报道标题经济学家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出警告。独立的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吴教授的讲话是击中了要害。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要想摆脱，
胡星斗说吴教授的讲话击中要害。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摆脱经济、政治、社会、外交等困境，要摆脱这些危机，要走一条健康发展的道路，就必须对目前社会的性质做出准确判断，不是鸵鸟政策。吴敬琏教授的讲法是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 其实吴敬琏多年来用相同同类似语言多次表达相同观点。财新网1月9号刊载的吴敬琏文章说，改革开放40年的基本经验和教训是什么，可以从各个角度去观察和界定。他个人认为这40年的主要经验和教训就是一定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的改革方向，而且用适合中国国情的方法去执行这样的任务。胡星斗进一步解释国家资本主义的危害，他说，
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有可能对内就造成对普通民众的掠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对外。
吴星斗说，因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在国内有可能造成对普通民众的掠夺，财富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中，对外就会被人造成中国越来越法西斯化的误解，对外被人一种好的印象。他相信中共高层亦能够明智看待中国所造成问题的根源，亦就是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无论对内还是对外，无论是国内民众的抗议不满，还是国际上的中美贸易摩擦，还有中国和西方国家局势的紧张，根源都在这里。关于中美贸易摩擦，香港企业家陈启中日前在南华早报撰文说，中国从谈判一开始就误读美国所需。他说不能够只看贸易数字，中美贸易失衡只是表象，摩擦根源是科技，因为科技和军事和防务有关，其次是货币，再深层就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事件。庄太亮是香港中文大学全球经济及金融研究所常务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经济下行，但是降幅有限。他说，
我觉得大家不要把中国这个经济 GDP 下滑当作一个很大的新闻。
庄太亮说，他觉得大家不要将经济 GDP 下滑当成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一个经济体不可能永远维持 8%、10% 不下去的。美国以前很高，现在落来了。他觉得经济增长下滑是必然的事，中国经济无论几咁厉害，总要受人口老化、经济不可能再往上等问题的影响。主要是看它下滑的速度，中国的下滑速度其实已经比很多国家慢，每年是 0.1%、0.2%， 已经做得不错。关于中国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庄太亮说，
中国是有他自己的这个特色，他基本上是这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庄太亮说，中国有自己的特色，基本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亦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但是不完全，因为很多经济的分配亦不是用市场进行，还有很多是用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去分配。庄太亮例举了中国目前在土地保有率、粮食进口政策等方面不按照市场规律，而是主要以行政决策为主的状况。经济学家严谨日前对英国广播公司说，中国经济下行会直接加大公司债务偿还风险。他说中国公司已经过分依赖举债，遇到经济放缓，公司坏账引起的连锁反应将不容轻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星期一，中国经济发出增长放缓警讯。中国宣布2018年经济增长是 6.6%， 这个是1990年以来的最低增速，而第四季度的增长率只有 6.4%， 是中国经济过去30年来的最低。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从纽约发来报道。
而在星期一同一日，国际货币基金亦都发出警告，他说美中之间的贸易争端将对全球未来增长造成风险。该组织将2019年世界经济增长预期降低到 3.5%。 在这些消息的影响之下，虽然美国股市星期一因为马丁路德今日暂停交易，但是在缩时的交易市场，美国期货指数下跌，道琼斯期指跌了 0.6%， 标准普尔500期指跌了 0.6%， 纳斯达克综合期指跌了 0.7%， 预示星期二可能以下跌来到开盘。白宫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福克斯财经频道承认，美中贸易谈判会对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影响。库德洛说，同中国的贸易谈判会不会影响经济呢？是的，因为同中国的贸易谈判对美国的未来增长和繁荣、工作机会以及盈利都会产生影响，并且在实际上影响全球的增长。 根据 BBC 的报道，中国经济增长更加放缓，意味着全世界其他地方的经济增长亦都更加放缓，因为中国代表了全球三分之一的增长，工作机会、出口、商品生产国，就是大家都依靠中国从大家的国家那里买东西。纽约时报星期一说，中国经济正是放缓，而放缓的情况可能比北京所描述的更差。该报道又说，从投资到消费支出再到工厂活动，中国经济在去年下半年明显放缓，这些数据亦都表明和美国的贸易战给了中国带来了更多的影响。中国的制造业呈现萎缩，在上个月中国的采购经理人指数是 49.4， 这些是自从2016年2月以来的最弱的水平。2018年中国的主要股市指数呈两位数字的损失，上证指数这一年跌了 24%， 是十年里面最大的年度下挫。另外一个反映北京长期麻烦的指数是生育率的下降，去年中国的生育率降至近60年来的最低水平。中国的零售在过去六个月明显放缓，一些经济学家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汽车销售的下滑，代表了整体放缓的一半甚至更多。其次，智能手机销售普遍疲软，对新工厂和办公楼等的固定资产的投资乏力。很多经济学家根据具体经济数据来到估计，中国经济放缓的情况比政府数据显示得更差。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实际数字只是官方公布的 6.6% 之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实际增长只是比 6.6% 低一或者两个百分点。由于北京为实现经济增长采取了措施，去年12月消费支出和工业生产好于预期，但是这一个月的好转没办法拉回整个下半年的表现。纽约时报说，现时的问题就是12月份的改善是否会延续到2019年的开始，虽然出现了积极的迹象，但是中国仅是在两个星期之前决定向金融体系注入数百亿美元流动性，表明中国经济复苏仍然是很脆弱。按照过去的老办法，以信贷推动投资、减税、加快基建项目审批的步伐，降低银行储备金的数量，这些措施或者能够缓解经济放缓加剧的一时之需。但是英国金融杂志《金钱周》的文章就指出，中国经济存在着更深刻的问题，第一就是美中冲突，其次是习近平对经济发展和自由的整体政策的改变。文章又说，虽然美中贸易谈判看来会达成协议，但英国经济学家戴安娜·乔伊·列娃说，当前的美中贸易战只是一个开端，美国和中国之间的紧张局面已经摆了上台面。在科技、军事和金融领域，他们都是竞争的对手。虽然人民币现时在世界上还远不及美元那么重要，但是欧元不同，人民币更具威胁性。乔伊·列娃又说，其次更危险的就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不像中国的改革家邓小平。习近平并没有真正开放经济的意识，在对待商业和中产阶级的问题上面，习近平非常古板，将他们看作是潜在的麻烦制造者，就是政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共产党，就是老板，他们最好不要忘记这一点。文章又表示，中国现时已经不是一个鼓励自由消费，在中国一段时间里面，炫耀性的消费一直是危险的事，鼓励企业家精神，但是当你被视为对国家的挑战而非对社会的贡献的时候，你不想冒险或者出一些什么的好主意的环境。乔伊列娃又说，这些意味着无论市场从这次美中谈判达成的任何临时的协议之中获得了什么的短期的缓解，这些都并不保证会持续很长的时间。文章的结论就说，这种紧张局面将会成为今年市场潜在动荡的主要的原因。以上是美国之音方冰纽约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 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纠错是二分之一，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年初对台湾发表一国两制讲话，并表示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之后，负面效应仲不断发酵。一名前美国官员呼吁华盛顿对北京不断霸凌台湾的作为划清界线，邀请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说，并与特朗普总统会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前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博斯科星期一在国会山报发表文章，说习近平主席最近在对台湾的新年讲话当中再发最后通牒，对台湾说如果不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平统治，就得要接受北京的武力强迫。他认为是时候美国国会和特朗普政府将美台关系推向更高层次，落实台湾旅行法，对终结台湾外交孤立的要求，以及台湾关系法维护台湾民主自由的更远大目标。博士科说，虽然有时候美国行政部门的立场摇摆不定，但国会一向对维护台湾民主自由表现出跨党派的支持，而国会应该是发挥示范的作用，邀请蔡英文总统对美国国会联席会议发表演说，给予他和台湾人民他们应得的尊严和尊重。由于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必须得到美国政府发出的签证，博士科说国会是应该邀请蔡英文访问一事和特朗普政府合作。特朗普本人已经在上任前和蔡英文通过电话，他也说过并不认为美国的一中政策是这么神圣不可侵犯。博斯科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台湾现在正是承受海峡对岸的猛烈的霸凌，美国现在有一个独特的机会在台湾议题上采取大胆的作为。他认为最好的做法就是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来向国会发表演说，有如以往邀请南非总统曼德拉、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波兰总统哈维尔一样，英国首相丘吉尔到国会演说一样，因为他们都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的伟大的捍卫者。不过也有一些美国专家认为美中台三边互动关系非常敏感，美国对台湾的作为必须要考虑后果，否则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只有反效果，对台湾并没有好处。上个星期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的一场座谈会上，就有与会的人士问到美国的台湾旅行法已经生效，特朗普政府是否可能同意让蔡英文总统到华盛顿。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教授卜杜维当场答复说，台湾旅行法对行政部门并没有约束力，不过它可以让美国政府在处理台湾高层官员访美的问题上有更多的弹性。例如蔡英文总统下一次再过境美国，就应该会得到美方更好的待遇，但是要让蔡英文到华盛顿这一个不实际的想法。卜杜维会后受访的时候进一步解释说，让蔡英文访问华盛顿不符合美国以往的政策，美国曾经因为同意台湾领导人访美而引发美中两国巨大对抗，那次访问地点甚至并非是华盛顿，而只是康奈尔大学，但是美中两国的关系却因此而一路下滑，最后导致美国的政策只能够允许台湾领导人在美国过境而不能够访问。卜杜维说，即使是台湾旅行法已经生效，但亦都不预期美国的政策会有所改变。他说美国会依据台湾旅行法对相关的事宜作出合理的弹性的调整，但如果允许蔡英文访问华盛顿，台湾议题会立即成为美中第一线大事，这个的位阶可能是更高过美中贸易战。美国之音问博斯科是否在提出邀请蔡英文访问华盛顿的想法的时候有考虑过这些的副作用。博斯科说，中国会有强烈反应可以预料，他们也会发出很多的杂音，但北京不会因此而走向战争。如果美国真是认真看待捍卫台湾的安全和民主的制度，就必须为此公开表态，否则习近平会继续对台湾施压。美国不能够允许他这样做，而必须要明确划清界线，不单止邀请蔡英文到华盛顿，同时还要安排他和特朗普总统见面，因为他是经由民主制度选出来的。在习近平对台政策讲话之后，包括美国、欧盟和德国等都表示反对中国对台湾的武力威胁。白宫发言人马奎斯说，美国拒绝接受对台湾的武力的胁迫和强迫， 不过中国政府佢系认为美国嘅表态喺度发出错误嘅信号，破坏台海两岸嘅和平稳定。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上个星期喺一个记者会上面话，中国对台政策基本方针系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但系绝对唔能够容忍台独，亦都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嘅选项，并不存在武力恐吓台湾人民同埋压迫台湾嘅问题。美方人员对民进党破坏两岸关系、升高两岸敌意嘅言行视而不见，佢系不断咁发出错误嘅信息，只会进一步破坏两岸和平稳定。对于北京不停咁对台施压，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再次呼吁国际社会协助守住台湾呢一座民主灯塔。蔡英文在台北会见来访的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会长哈斯的时候说，包括中国和香港在内，全世界都相信民主价值的人都对台湾有所期待，守住台湾这座民主的灯塔，亚洲的民主自由才有希望。他希望国际社会协助台湾守护民主自由的第一线，因为面对霸凌者越是软弱，他们会越嚣张。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陈明通表示，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只有民主才是两岸关系的最佳方案。他还强调，台湾当前真正的威胁和危机是中国设定了统一台湾的进程。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陆委会主委陈明通在星期二，就是1月22号在新春记者会上面表示，两岸关系和平稳定是双方共同的责任，台湾绝对不接受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凸显北京天朝心态看待台湾，但中共必须认清，台湾从来就不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陈明通说，一国两制凸显北京天朝心态看待台湾，但中共必须认清，台湾从来并不曾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将来亦都绝不可能成为他辖下的特别行政区。陈明通又说，只有中国大陆实践真正的民主制度，才是两岸的愿景，这些亦都是台湾提供给陆方的最佳台湾方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个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倡议，两岸共同协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不过随即遭受到台湾总统蔡英文的拒绝。有记者提问，国民党籍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来批评蔡英文总统不敢独立，又不爱中华民国，亦都不愿意接受九二共识，台湾2300万人到底要何去何从？陆委会对此有何看法呢？陈明通主委答复说，这些是假议题，当前台湾真正的威胁和危机是习近平设定了统一台湾的进程，企图透过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以及不放弃武力对台完成统一，这些才是真正要消灭中华民国。陈明通在致辞的时候还强调，呼吁台湾朝野各界摒弃成见，共同合作，以台湾利益为优先，抛弃不切实际的口号和论述。
中共认知里只有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一中，一国两制及和平统一，没有中华民国的存在。
陈明通说，中共的认知里面只有一个中国原则，两岸一中，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并没有中华民国。陈明通还指出，台湾要坚守自己的国家以及民主自由价值的台湾共识，两岸关系发展才能够开启新的一页。陈明通还呼吁，两岸应该早日恢复官方联系机制和制度化的协商，避免误判，当务之急可以从迫在眉睫的非洲猪瘟防疫合作开始，希望对岸落实协议通报，加强管控，避免疫情扩散，给民众安心过一个好年。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日前批评民进党当局肆意否定九二共识，污蔑一国两制，进一步暴露他们的分裂立场，以及企图通过升高两岸对抗和敌意来破坏两岸的关系，谋取个人私利的目的。陈明通主委还坦言，目前两岸关系非常复杂，首先是美中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双方在经贸安全议题上面的竞逐都超乎原先的想象，再加上过去一段时间北京在外交以及国际上封锁打压台湾，特别是在今年年初习五条的出现，更加将统一台湾的进程推向一个新的里程碑。陈明通又说，今年的两岸关系将会更加困难，希望台湾内部能够团结，不要再去争论包括九二共识在内的假议题，应该严肃面对中国促统的进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点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以下是新闻提要。
加拿大媒体报道，美国通知加拿大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孟晚舟。加拿大前情报主管敦促应该禁止华为参与 5G 网络建设。法国针对华为已通过解除管制法案修正案。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加拿大环球邮报星期一晚间的报道说，美国已经通知加拿大政府，美国计划正式提出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理由是他涉嫌违反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令。不过加拿大驻美国大使麦克纳顿在接受环球邮报采访的时候未有说美国会在哪一个时候正式提出引渡要求，但是提出了引渡申请的截止日期是1月30日。华为公司以及是美国的司法部目前还未有就有关的消息作出评论。加拿大前情报机构主管星期一发表的文章表示，因安全风险太大，加拿大应该是禁止中国华为公司向加拿大提供 5G 网络设计。从2009年至2013年担任加拿大安全情报局主管的理查德·法登表示，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应该是阻挡华为。据路透社的报道说，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上个星期威胁表示，如果渥太华封杀华为将会有不良后果。加拿大政府反驳了有关的警告。在任正非的女儿、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因为美国引渡令在温哥华被捕之后，加中两国的关系日渐恶化。加拿大官员目前正在审视华为 5G 网络安全影响，但是一位了解情况的消息来源表示，他们的报告预计不会在近期提交。理查德·法登敦促说，加拿大政府应该无视中国的威胁，禁止华为参与加拿大 5G 网络，以保护加拿大人的安全。加拿大的一些盟友已经因为间谍风险而限制使用华为的设备。法国《回声报》在星期一报道说，法国正在考虑通过一项法案修正案，授权它的安全以及防务监督机构对电信运营商的设备进行追溯检查，它的目标是中国华为公司，但是并未有是援引消息的来源。法国议会正在讨论一项广泛的放松管制法案的修正案，其是是否是应该像之前一些的西方国家一样，出于安全考虑禁止中国的华为公司接入新一代的移动通讯网络。美国官员曾经向盟国通报说，华为公司听命于中国政府，并且警告表示他们的网络设备可能会为中国打开网络间谍活动的大门。不过华为就说这种担忧是毫无根据。国际机构乐施会星期一发布的一份最新的报告显示，世界上26个最富有的人拥有以及是世界上最贫穷一半人口大约是38亿人相同的财富。乐施会亦都藉此敦促各国政府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以应对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这份研究报告还显示，亿万富翁是在2018年的财富每日增长25亿美元，全年增长额是达到 12%， 而与之相反，世界上最贫穷的一半人口的财富则是缩水 11%。 根据报告，如果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征收 1% 的税收，是增加了 0.5%， 筹集到的资金将会足够用于教育2.62亿的儿童，并且提供可挽救330万人的生命的医疗保健。阿富汗反叛组织塔利班表示，塔利班星期一在卡塔尔与美国开始新一轮的会谈。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说，在多哈举行的两日会谈星期二将会继续。美国阿富汗政治和解事务特使哈里纳扎德是美国代表团的团长。穆贾希德说，在美方接受结束侵略阿富汗并且防止阿富汗未来利用袭击他的其他国家的议事日程之后，与美国代表会谈在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进行，会谈会在星期二是持续。 巴基斯坦当局在星期二将开始试图确定在一部巴士以及运油车相撞事件当中的死者身份。这宗事故至少有27人死亡。当地警方说，在星期一的相撞事故引发爆炸之后，还是和这个与伊朗接壤的卑鲁兹省西南部地区造成四个人受伤。据目击者说，事发的时候这部巴士载有从伊朗走私进口的燃料，当局正在调查事故的原因。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环节。在这次节目里面，我们先来讲讲华为面临越来越多的强烈抵制。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正在面临海外越来越强烈的抵制，海外对华为日趋严格的审查更加危及华为希望主导第五代网络市场的努力。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过去几个星期以来，华为受到大量的指控，对此华为都予以否认。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交保获释，等候可能被遣返美国，接受据称违反对伊朗制裁令的指控。华为在波兰的一名雇员被控从事间谍活动，英国牛津大学禁止接受华为捐款和资助。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的检察官正在调查华为从 T-Mobile 和其他美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的指称。越来越多的国家表达了对华为的关切，他们已经决定或正在考虑禁止华为参与下一代或 5G 网络项目。1月16号星期三，美国国会跨党派议员推出一项议案，禁止向华为或违反美国制裁和出口管制法的公司出售美国的芯片或其他技术。中国外交部称这项立法是歇斯底里，称这项法案只是美国千方百计动用国家机器打压封杀中国高科技公司的真实意图。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对华为的批评和怀疑可能只会越来越坏。第五代移动通讯技术将大幅度加快互联网的连接，其意义不单止在手机上更快的下载影片，该技术具有商业和军事用途。
Enabling more devices to be connectedand lower latencies, I think those two things really enable autonomous driving.
北京的研究机构中国政策分析师格罗内维根说，这个事关能够使更多的设备连接和降低网络的延迟，而这两个方面能够使自动驾驶和其他的互联网的应用成为可能，包括诸如全自动化工程的工业应用。当然这个也都意味着其中也都存在更大的安全风险。他说，虽然 5G 能否不负众望尚待观察，他承诺提供的连接和提取数据将会产生革命性的影响。中国已经将自己定位为 5G 的领导者，他的程度超过以前任何网络技术进步。在政府的资助下，华为一直走在 5G 发展的最前沿，但华为得到中国政府多少的支持尚不清楚。公众仍质疑华为的所有权，华为是一家私营公司，但是批评人士说，华为的构成错综复杂不透明，这个使华为能够隐瞒同政府的关系。华为一再否认这些担忧，最近还允许记者查看股东的名单。外界长期以来除了担忧华为其由来以及从政府获得看不见的支持外，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加强中共对所有企业包括高科技公司的控制，更加大了公众对中国国营和私营公司的担忧。这个进一步坐实了公众的看法，在中国根本就没什么私营公司。
那如果说 5G 的这个市场被华为 dominate， 那被华为 dominate 的时候，就等同于说那一个全世界的 5G 市场。
台湾大学电信工程学教授林中南说，如果华为主导世界 5G 市场，那就意味着全球的 5G 市场将被中国政府控制，这个导致的安全风险难以想象。
As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US and China heats up and takes on not just simply economic but really strategic implications，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耶勒南国际问题研究院资深研究员毕胜哥说， 随着美国和中国的竞争加剧，不单止在经济上，而尤其是在战略上，公众趋向于将所有的这些都看作是潜在的危害。上个星期较早时候，华为创始人任正非试图抛开其中一些担忧，他说华为永远不会伤害客户的利益，并且否认外界对华为技术设备会被用来监视美国人的怀疑。任正非说，在事关网络安全和隐私保护方面，他们承诺站在用户一边，他们永远不会伤害任何国家或者任何个人。不过批评人士认为，鉴于中国政府控制着社会的各方面，华为别无选择，只能遵循中共的旨意。在华为极力撇开与政府关系的同时，中国逮捕了两名加拿大公民，显然是对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做出的反应，这个向公众发出不同的讯息。在孟晚舟被捕之后，中国关押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并且在上个星期较早时候重审了此前被定罪走私毒品的一名加拿大公民，并将他判处死刑。北京否认这些案件和孟晚舟的被捕有任何联系，但是很多人认为这个是报复。一些人认为中国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够进一步证实华为是中国政府的延伸，或者至少不得不按照中国政府的命令行事。本月较早时候，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发表文章称，这些行动是自卫。他1月17号星期四在一个记者会上警告，如果加拿大和其他国家一起禁止华为的技术设备参与 5G 网络项目，肯定会有后果。美国之音的报道。
吉林省吉林市四名退伍军人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们为表达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崇敬，特别在去年12月27号结伴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准备前往毛泽东纪念堂瞻仰这位已故中共领袖的遗容，但是他们遭到阻拦，送入马家楼访问接待中心，两日后被吉林警察强行带回吉林市关进拘留所，在里面过了新年。其中一个人说，他身体健康状况不适合关押的情况下被警察送进拘留所，并在派出所和拘留所遭受多种虐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白振刚、郑守齐、董哲、何宇辉都是来自吉林市的老乡，他们都在二三十年前当过兵，退伍后回到吉林分配到企事业单位工作。现在他们成为维权老兵，到北京上访，反映他们认为在地方受到不公平待遇的问题，结果被警方指控扰乱公共秩序，处以行政拘留十日。郑守齐对美国之音说，事发当日他们四个人从中国退役军人事务部所在地结伴到了天安门广场附近，在经过安检通道时被发现他们的退伍军人身份，当时即被拒绝进入天安门广场，亦不得在附近逗留。郑守齐表示，他们说他是退役军人，就不允许到北京天安门或者周边，无论他们是上访还是什么事，他们是退役军人就不能够来瞻仰毛主席遗容或者是看国旗，这个都不允许。北京天安门那个地方不是退役军人到的地方。记者问他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规定是有什么感觉？郑守齐说，肯定是不舒服了。他跟他们说，他们退役军人和中国人民都是公民，为什么他们不可以入去？政府人员表示，他们是特殊情况，现在属于维稳状态，他们上访，这种情况是不可以入来。记者问他有没有法律文件是哪一条，郑守齐表示是没有的，根据地方法律没有根据，政府怕他们有什么举动，无论如何都不准入去。这位1989年3月参加人民解放军的退伍军人表示，那一年他所在部队没有调入北京参加所谓平暴行动，和他一起被拒绝进入天安门广场的另外三位老兵所在部队30年前那个夏天有没有到过北京他不清楚，不过四名吉林老兵在天安门广场附近被府右街派出所带走训诫，然后送到马家楼看管两日，交由吉林来的警察强行塞入汽车押送回户籍所在地。郑守齐说，就属于强行，不想走都要走，押解上车，四五十人平均一个人有十几个人押解，捉住就带走了。 吉林市公安局船营区分局黄岐派出所教导员黄忠接到记者电话后，不肯回答相关询问，反问是谁将他的手机号码泄露出去。他说相关情况只能够由上级宣传部门答复，随后挂上电话，不再接听记者多次拨打的电话。吉林市一位姓黄的派出所长对记者表示，他了解相关情况，但是没有责任回答记者的问题。昌邑区莲花派出所石所长亦听到记者问题后挂断电话。退役军人董哲投递的一份控告信表示，他心脏病发高血压令心跳过速，医生建议住院观察情况下被讲成脏病，被麻所长送入拘留所之后备受折磨。董哲表示，他在1994年退役分配到昌邑区事业单位工作，2003年被区教育局无理由请退回家，他的事业编制被剥夺，现在成为无收入、无社保、无医保的三无人员。郑守齐表示，他当兵3年半退伍回到吉林市，分配在国营的吉林市造纸厂工作，该厂改制后他被买断，他原有退役人员编制被剥夺，现在亦是三无人员。退役军人白振刚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的手机可能是被地方当局监听，他亦在1月29日被船营分局黄岐派出所民警送进吉林市拘留所行政拘留10日，船营分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称，2018年12月27日，退伍军人白振刚到北京军人事务部登记表达自己的诉求之后，伙同其他3人到天安门广场以及中南海周边，故意引起北京警方注意，被府右街派出所盘查训诫等等。决定书话，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3条第1款，第2项处罚白振刚行政拘留10日。这份决定书注明，如果不服上述决定，可以在60日内向吉林市公安局或者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出行政诉讼。这些被拘留后释放的维权老兵表示，当地公安曾经对他们透露，捉他们不是地方警察的决定，而是根据省退役军人事务厅黎海滨厅长的指示。吉林市公安局长刘磊没有接听记者打过去的电话，记者给他留言询问上述老兵反映的被拘留情况是否属实，谁下令以及根据什么法律，至发稿前没有得到回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报道。抖音国际版 TikTok 本月修改了它的私隐政策，删去用户资料有可能在中国被储存和处理的表述。中国互联网公司节跳动旗下的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近年来风魔中国，它的国际版本 TikTok 在海外亦都受欢迎。今年1月，美国一个智库的文章警告说， TikTok 在中国境外越来越受青睐，可能对西方国家构成新的安全威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1月11日在他的网站上发布的一篇分析文章说，中国公司旗下的社交媒体应用 TikTok 与任何其他社媒手机应用一样，都会收集大量用户数据，但如果 TikTok 将收集的信息传回中国，有可能成为中国政府收集情报的工具，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构成安全威胁。文章的作者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访问学者克卢蒂亚比安科蒂对美国之音说，公司将数据传输回中国不违法，因为用户同意了隐私政策，政策条款中告诉他们听数据会去中国，但是西方国家的用户有可能并不知道。在中国，政府的权限范围相比我们这边要广得多，因此他们可以以国家安全为由要求私人公司提供数据，而他们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亦都比我们习惯的要广泛得多。比安科蒂说，他接触到的一些用户并不知道 TikTok 来自中国。
TikTok
是中国短视频应用程序抖音的国际版。2017年，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今日头条收购了美国的音乐小视频手机应用 Musical.ly，并将其与
TikTok
整合。
TikTok
在全球的用户数量近年来快速增长。比安科特认为，令人担忧的是
TikTok
在美军的年轻军人中间非常受欢迎，他们上传自拍短视频， 拍摄时往往身穿军服，上面的名牌清晰可见，而拍摄地点在军事设施内，有时是看起来好像是战场的地方。比安科蒂说，他确实认为外国政府不应当轻易获取这些的信息。数字档案网站网络时光机 Wayback Machine 显示，截至12月29号
TikTok
在其更新时间为2018年8月的适用于美国和欧盟的隐私政策中写道，搜集的用户数据有可能被传回中国。不过
TikTok
在最新的隐私政策中已将中国一词删除，条款更新时间显示为2019年1月。比安科蒂表示，他写文章期间条款尚未更新，他这两天也注意到这个的变化，并且在文章中添加了注释。
TikTok
在回复美国之音有关隐私条款和数据转移问题的电子邮件询问时表示，
TikTok
会定期更新隐私条款，并且说
TikTok
的用户数据在美国和
TikTok
运营的其他市场通过业界领先的第三方数据中心进行存储和处理。
TikTok
还在回复中指出，
TikTok
不在中国运营，
TikTok
和抖音的操作基本一样，但用户协议和隐私政策有所不同。比如中国抖音的隐私条款包含无需用户授权同意而收集和使用用户信息的情形，包括与国家安全、国防安全直接相关的情形，但是在国际版
TikTok
的条款中没有这一类豁免情形。由于中国政府设立的防火长城，除非翻墙，
TikTok
没办法在中国境内使用，抖音也没办法在中国境外使用。中国政府对境内抖音的短视频所施行的内容审查标准显然也不适用于境外的 TikTok。 比安科蒂的一篇文章发表引起中国官媒环球时报的强烈抨击，称这个是西方报界对中国制造的污蔑不断升级，无论中国的产品做得更好再受欢迎，他们都被视为带有红色中国这个邪恶的原罪。文章还指责西方的一些人在对待中国事务上使用双重标准。比安科蒂说，这个不是对任何来自中国的东西都带有偏见和谴责。他说他不认为单单是因为产品来自中国大家就应当对其施加限制，但是在这个特定的例子中，大家讨论的产品直接涉及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国在观点上的根本分歧，这个其中存在的问题。怎样处理用户数据以及其中涉及的隐私和安全问题，一直是西方国家普遍关注的焦点。面书等美国社交媒体公司也都因此备受关注。比安科蒂说，对于好像
TikTok
这样的中国社交媒体应用，他的担忧不在于公司，问题在于政府。他说中国没有独立的司法去监督这个过程。他还说西方国家也有法律规定执法或者安全部门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要求私营企业提供数据，但如果民众认为这种做法不道德，他们可以诉诸民主机构来改善法律法规，而中国没有这种的机制。至于环球时报所讲的双重标准，比安科蒂认为抛开安全层面，从经济角度上来讲，其实是中国在执行双重标准。他指出中国的社交媒体应用可以在西方发展，但是中国却封杀面书 Instagram 这些来自西方国家的互联网应用。环球时报说比安科蒂有情报口背景。比安科蒂对美国之音说，他是一个研究者，在意大利央行工作的经济学家，因为银行业务亦都涉及数据安全而对这个课题感兴趣。他说他只是希望文章之中涉及的问题能够引发公众和政策制定者的思考和讨论。据应用市场研究公司 Sensor Tower 的数据显示，
TikTok
在2018年全球社交媒体应用下载排行榜上位列第二，仅次于面书，领先于 Instagram和月后积分 Snapchat， 而在苹果应用程序商店的下载排行榜上更是位居榜首。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甘南藏区坐盖多玛乡贫困的牧民依照共产党的政策，放弃了牲畜和传统的游牧生活，住入了政府补贴修建的新房屋。屋里面显眼的位置悬挂着毛泽东和习近平的照片，上面被挂着白色的哈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在华盛顿报道。
同样的情况亦都发生在藏区其他地方。一位走访过中国境内多处藏人定居点的匿名消息人士对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一些藏人迁往新的定居点时发现房间内带有小型佛龛，但供奉的不是佛像，而是中共领袖像。他还说政府修建的房屋看起来干净整洁，但是他们用的是廉价的材料。这个人说他觉得在西藏那一种恶劣的天气状况下，这些房屋能够坚持五年。前西藏政治犯果洛俊美亦都对国际声援西藏运动说，四川色达地区的一些政府扶贫对象被警告不得供奉达赖喇嘛像，还被要求拆除家中的佛龛。一些家庭被迫摆放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照片，并且向照片叩头礼拜，担心如果不照办就会被取消贫困补贴。西藏和中国问题分析员贡加扎西对美国之音说，用金钱来收买老百姓短期内可能起到一定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用经济手段使老百姓对中央效忠是不可能的事。升国旗挂领袖像的政策在藏区已经施行多年，早在2012年当局就向藏区各地的寺庙村镇赠送了100多万面国旗和领袖像。2015年北京青年报微信公号的一篇文章说，西藏挂领导人画像是传统，因为毛泽东解放了西藏，使农奴翻身，在藏民心中地位很高。一派胡言。
贡加扎西说，
藏民族是笃信佛教的民族，将达赖喇嘛视为观音菩萨的化身，不管是在家庭还是在宗教寺院，悬挂达赖喇嘛的画像才是宗教传统。他说无神论的共产党不准许挂达赖喇嘛的画像，逼迫藏人在寺庙和屋企悬挂五代中共领导人的画像，就好像是在清真寺里面放了猪头。
贡加扎西说，
共产党在公开场合反复强调凝聚人心，但是他们这么多年来的西藏政策却一直在伤藏人的心，这些政策亦都增加了当地的不稳定因素。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1月17日星期四发布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当局在西藏持续严厉限制宗教、言论、迁徙和集会自由，未解决民众关切的采矿和地方官员等问题，其中经常涉及安全部队的恐吓和任意施暴行为。当局亦都加强对网路和电话通讯的监控。报告亦都提及过去一年发生的4宗藏人自焚抗议事件，同时关注了中国对西藏的寺院和学校以及大众所实施的政治思想教育、全国性治安严打行动，包括鼓励民众互相揭发检举任何表现支持达赖喇嘛或反对政府的行为。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在听过以上报道之后，又结束时事经纬环节。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开始增加卫星的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小时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小时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来到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即是亚太5号卫星，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1，视频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的，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